那读经选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打开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在教会的这个圣经的第292页，新约的292页，我们从13节读到18节，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到18节，教会圣经的292页，新约。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从13节开始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愿神祝福读的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请杨牧师证道。杨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本质不同的生命。杨牧师请。
神教士许可，下个礼拜我回到旧金山，因为我的教会的国语部又有一位新的牧师要就职，所以我要回去那边。本来呢应当去北欧，但是北欧要求我更多的时间，我告诉他我在这里是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所以神就把我差去西部，然后呢同时又有一个任务要跑到广西我年幼的时候生长的地方，开始一个新的儿童村，因此请你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提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是10月15号了。当我回来之后呢，我盼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诗班里面不再是三位弟兄在唱诗了。我希望你们这些弟兄们多给你们的歌声合起来唱诗赞美主。在不久之前，我拿到一个一年前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很特别，因为是这个美国有名的这个全国的报纸叫做 USA Today 上面来的一个问题，一个问卷，是 Roger Starch 他做的一个问卷，他问200多个家庭，你愿意付出多少美金来买下面10样东西，有10样东西，他说你愿意付多少钱你来买这10样，看看您的答案是怎么样。第一，你要用多少钱买总统位置？第二，你愿意出多少钱来做一个大美人？第三，你愿意出多少钱来使到你的破镜重圆？第四，你要出多少钱能够找到真爱？第五，你要出多少钱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智者？ 我只是做一个聪明人。那这两个不同啊，智者跟聪明人不同，一个是这个intellectual intelligent， 一个是 street level 的 smart。 第七，你要出多少钱进天堂。第八，你要出多少钱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第九，你要出多少钱使你成为一个好的领袖。第十，你愿意出多少钱变成一个能干的人。不晓得你的答案是怎么样。奇妙的就是第一个答案，做总统的人呢只有五个人出，他们每个人愿意出5000块钱来买一个总统的位置。做大美人呢有8个人要做大美人，他们愿意出3000块钱。破镜重圆呢居然有10个人愿意把他们过去的这个破裂的感情要买回来，出了6000块钱。长生有20个人要做长生不老的人，有愿意出6000块钱。聪明人呢有40个人愿意做聪明人，他们愿意出了7000块钱。真爱果然是多人要，愿意出了7万块钱，有48个人愿意出到7万块钱买真爱。但是天堂呢居然有60个人每个人愿意出到4万块钱上天堂。你说滑不滑稽？一个免费可以到神面前永远与他同住的，到天堂去不用付代价的东西，居然是最多人愿意出的最多钱要买这个天堂。很显然的，这些问题呢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帖撒罗尼迦的教训。帖撒罗尼迦前书我跟大家已经分享了4次，这次是第5次，我忘记把它放在周刊上面，是7之5，还有2次呢我们就念完了。不晓得在刚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在这章圣经里面给我们信主的人有个很大的提醒，也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有个本质上面相当不同，根本不同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过着一个不同的生活。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论到睡了的人，然后就讲下去，睡了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不是说信主的人就没有忧伤，而是信主的人的忧伤不是没有指望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太过轻易的在劝勉弟兄姐妹，在我们忧伤的时候说，哎呀你不要哭啊，你哭起来不像基督徒。基督徒也会有眼泪的，基督徒也会伤心，因为生死离别的时候绝对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伤心，不过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从第13节到14节呢，我们看到基督徒本质上不同的生命是要接受等候着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有相当不同的观点。在15节到16节呢，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点，我们基督徒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有相当不同的选择。第三，在16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面对着警号，我们有不同的回应。在17、18节我们也看见处理大事的时候我们有相当不同的准备。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回应，跟不同的准备，是一个不同的生命产生的。请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信主的人有上天堂与主同住，但是不单是能够上天堂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在这里的生活就与众不同。感谢你，因此求主你叫我们在打开这一章圣经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得到鼓励，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挑战，我们能勇敢地往前走，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复活，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活出不同本质的生命来。感谢主，奉主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要接受在等候当中不同的观点，因为当我们的这一最后的一口气要呼吸过去了，当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停止了，那个在世人来说是一个最悲哀的事情，因为那代表生命的终结。道家叫做佛家叫做不归路，道家说叫做变了鬼神，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看，我们看信主的人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有指望的生命，虽然有忧伤，虽然有断肠之痛，以眼泪洗脸，但是我们处理的办法是相当不同的。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主在心中的人，没有盼望的人，他们走向不归路，无可奈何，长远的伤痛。但是有主在心，我们有信仰的人，有盼望的人，我们不会做那种无谓的铺张，不会做那些无谓的安排，不会做那个没有盼望的墓碑。我不晓得你问你墓碑有没有写好了，要怎么样介绍你自己，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希望你想过啊，因为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对不对？当一个基督徒能够说，我跟你有一天不单在地上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时候，而是在天家我们要再相见，那代表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盼望。 We'll see you later. We say good night here, but we'll say good morning there.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因为不单是有复活的盼望，而且还有一个，不晓得你们看到没有，第十四节，我们若信基督死而复活的人，那已经在主里睡了的人，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三节开始是讲到论到睡了的人，然后这里呢，十四节讲死了又讲睡了，死跟睡呢，在基督徒是 the same thing, no difference。要将他们，大家注意圣经讲什么，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将一个过去的人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也再一次麻烦你再看看这一节圣经里面。耶稣这个名字重复几次，看见没有？三次，对不对？为什么保罗向来喜欢用基督，在这个地方用耶稣呢？耶稣基督有什么分别？耶稣是代表他的人性，对不对？基督是代表他的神性，他的不同的符号。因此当你看到耶稣这个肉体的耶稣，人性的耶稣，神把他也再一次带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臭皮囊 有一天在复活的时候还要回来，只不过刚才你们所读的启应文里面提醒你，这个是个灵性的肉体，灵性的身体，不是以血气的肉体。血气的肉体很容易冲动，很容易发老脾气，很容易变成个老亚当。但是这个属灵的身体呢，就有天上的气味，有天上的样式，有永恒的味道。哦，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太过把你这个老亚当每一天再活起来，再得意洋洋，在哪里跟世人毫无分别。信耶稣能够再来，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了，他们也说耶稣是睡而复活，肉体是过去了，但是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啊，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很在意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永生，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醒你，这个肉身的耶稣过去了。信耶稣与不信耶稣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看他的人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基督徒就像潘师母啊，在香港一位潘师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死亡不要骄傲，这个也是书家姐妹的一本书的名字，死亡不要骄傲。因为死亡不可怕，耶稣的死是从死里会复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把这个形容的非常之好，假如你没有看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请你多看这一章圣经。因为我们不应当怕生命完结，所怕的就是怕我们与主没有关系。死亡不再是一生可以恐吓我们的，所以在大陆，在今天，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很多殉道者，他们愿意把生命为主的缘故投上，主要的原因就是知道这个臭皮囊过去了，灵命还是与主永远在一起。死亡不再是指一个哲学上、玄学上的一个理论，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乃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实质，也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很在意、很着重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有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望，我们不怕过去；我们有爱，我们不怕连结。我希望你们对于教会里面将来要举行的小组活动不会怕连结，因为你们是有信望爱的人。当你有信望爱的时候，你对于回应呼召就有不同的选择。什么呼召？在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现在我再造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还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我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神的号吹响就是代表有神的呼召。我盼望这个呼召的信息不在这个教会里面不再提，我相信要不断的提醒。因为我们不单是蒙神的呼召成为他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个是一般的呼召，不单是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成为美德人，我也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跟随的特别呼召，就是透过教会，透过肢体，
来传递一个呼召的信息。教会要是告诉您，我们看见也觉察到，经过祷告之后觉察你应当在这一方面付出一些特别的时间来侍奉主，我就希望你以欢喜的心来接受这一类的呼召。当号神的号角吹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拒绝它，因为信心，我们的信仰不应当只是停留在感动而已，因为感动只是外面的生命有个热闹的回应，但是有一种很悲壮的一种味道，对不对？但是假如你里面的生命对神的呼召有回应的时候，你会愿意说，我为主的缘故能够拿起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侍奉的事情。这个教会有很多事工，很多人安静的在做，可能你们不知道，有每一天都有一些义工现在在教会的办公厅里面在做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也没有人欣赏的事情。但是轮到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做呢？我盼望当有一天你的心脏停止，你的呼吸终止了，你能够向主说，我已经做了你托付我的事情。因此对于呼召你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拒绝，你可以选择打太极，但是你也有选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对于安息主怀，对于敬拜主，你也有选择。每一个主日早上，我知道大家都要开相当远的路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你已经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敬拜主，我们到底是做好我们的敬拜呢，还是做稳我们的敬拜呢？我相信你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对不对？做好是做工的那个做，做稳是你的屁股坐在哪里那个坐。假如你只是做稳你的敬拜呢，你就永远不会运用你的属灵的恩赐，你永远不会参与一些侍奉的团队，你永远不会拿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一个有本质上不同的生命，他对呼召的回应是相当不同的。不但他对生命的呼召有不同，他对时事的回应也不同哦。你看见每天的报纸，不晓得你有没有所感受，我看着每一天的报纸呢，我可以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乱糟糟的西方，乱糟糟的东方，乱糟糟的美国，乱糟糟的中国，我们会产生很大的绝望。但是你也可以从神的眼光，用召命的眼光来看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因为你可以从这个表面混乱的世界里面看见神在太阳乌云之上还在光照着世界。你有永恒的盼望，你会对主的再来有极大的盼望。新约里面有318次提到主再来，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个主再来的信息上来看世界，而只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悲观呢？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选择不怕成为主内连接起来的团队，不怕成为主内彼此相交的共同体，彼此相助，愿意参与同工，不怕反省，愿意顺从真理。这是你可以选择得到的， 你可以回应到主的呼召。愿主帮助你在这方面能够看见保罗所讲的。不但这样子，十六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不单是有神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角吹响，还有在基督里的人必先复活。警号吹响，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这个号当然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讲到很清楚，这是不但是神的号，也是天使长的声音。当你讲到号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到吹角啊，角声是一个号，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把所有的银器奉献出来，神叫他们做了两个号，两个银号。当吹第一个银号的时候做准备，当第二个音号这个双音一起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诗班有四音一起唱起来的时候，就是行动的时候了。换一句话来讲，音号所代表的信息是纪律的信息。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没有纪律，是忘记了神有号角的声音。为什么这里讲说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呢？就是因为教会需要有纪律。要是没有纪律，我们就会成了任意而行的，一般没有纪律、没有方向、没有团队精神的人。我爱做我爱做的事情，我不爱做我不爱做的事情。从来没想到神要你爱做神所要做的事情。纪律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到七个号在吹响的时候，一切进行的事情都要发生。主必要再来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过我希望你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里说神的号在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第十七节讲以后我们在还活着的人必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号角的时候又提到主再来，又提到被提这两个字呢？我希望你们假如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要单单的看见这两个被提的字跟斯克夫圣经里面所讲到被提的时候，因为他把那个两个被提两个字翻成这个拉丁文之后，又变成英文呢，就变成 rapture。 变成 rapture 的时候，就专门把这两个拉丁文的字 提升出来，变成一个大神学理论。不但变成一个神学理论，而且恐吓到许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就是怕好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主来的时候，一个两个人在推磨，一个在推磨，一个被除去，就把那个连在一起，非常不幸的一种解释。而且他当他这套的书十二本书推出来的时候，已经卖了6200万的书，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何等的恐慌。还有许多基督徒因为大灾难被提这个设想，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设想呢，在那里惊慌。因为我们没有念旧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讲被提这两个字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当耶稣讲这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当那五个有准备的童女能够迎接那个新郎， 他们用的迎接就是 rapture 这个字，迎接。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8章，当保罗他的生命到了结束的时候，他要去罗马，他盼望能够到罗马，能够跟基督徒见面。神果然把他带去罗马了，但是是一个犯人。
当地的信徒欢迎他那个迎接。
因此这个背提这两个节字呢，其实更重要的意义乃是迎宾。
现在去大陆，无论进了哪个餐馆呢，都有两排的美女在旁边欢迎欢迎。还有什么欢迎
欢迎光光，
对，
欢迎光临。
然后呢出去的时候下次再来是吧。
就是那个迎宾。这两个字呢造成了许多教会的混乱，就把这两个这种抽出来变成一个大神学的理论，很不幸的事情。
我曾经为这事情呢研究了，写了一篇 paper。 我也知道我们中了一些不是很慎重的、很审慎的人研讨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一段圣经到底的主题在哪里？背提呢还是主再来？显然呢是主再来是这个主题，而不是背提。因此求主叫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主的再来。因为有信心的眼睛看见主的再来呢，我们就不怕一切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要求。顺便一提的，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道月。宣道月结束的时候，教会要为着来年这个宣道的基金呢，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回应的方式来鼓励、来支持我们前面在侍奉的宣教士。因此我们叫那个宣教士的奉献叫做信心任献。
什么叫做信心的任献？信心的任献就是我们除了经常我们的对神的认可，我们将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放到教会里面的时候，那是为了教会经常的使用。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凭着信心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明年我们求神给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意外的、有没有想得到的、有神没有给我们计划的、突然间来的收入，我们把那个任献。那个叫信心的任献。因为就像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带到祭坛上要把刀杀下去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不要伤害你的儿子。当他要真的把儿子放在祭坛上，那就是信心的任献。假如你能够有这种信心，能够把你的生命里面你看不见的、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收入先用信心承认了，看看神在明年能不能供应你这个特外的、额外的奉献，你就知道教会的宣教士是用信心与爱心所支持的一种宣教的行动。不是只是他们有信心的行动，不是只是他们放下他们生活里面非常宝贝的一些生命能够去远方做宣教士，而是我们也有信心支持他们。我们的奉献是从信心出来的。所以可能没有机会再跟你们讲这一个信息，就今天顺便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要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号角。 最后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在主里面的人，还在活着还存留的人，第十七节，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为什么？因为神叫我们不单是活在主的再来的恩光当中，不单是要在主再来的光中，我们面对着改变的世界，面对着惊奇要发生的事情，不单是面对的警告，不单是要忍耐的等候，而且我们在处理大事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准备。什么大事？生前大事还是身后大事？我盼望你们不要用广东人的迷信呢来看看这个身后大事这四个字哈。兄弟，在加州我们买的一个房子呢，整个社区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四这个四字呢不出现的，一号、二号、三号、五号没有，四号到四十呢也没有，十四更加没有。我们就奇怪啊，怎么这些老美也这么迷信？哦，原来他们去 San Francisco State 去读凌云这个大师的这个风水学，学来的功课，凡是四字就是死字，这是广东人的广东话。但是这个实在是无稽，所以他们把所有四都除去了啊。我们前面是坟场，后面是坟场，左边也是坟场，右边也是坟场，我们就在死人当中。你怎么能够除去死呢？我希望我们处理身后大事，不要请别人为我们做主张，更加不要把我们的生命里面重要的积蓄给 Uncle Sam 美国政府去处理。因为美国政府处理的时候怎么样？50%给了政府。为什么你不把它给教会？为什么你不把它放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为什么你不在你生前就已经决定这件事情，要等着身后让 Uncle Sam 来决定？愿主叫我们有时处理这个大事的时候有不同的准备，准备要接受，也接受备要施出去。这是我们传道人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只能够付出去，我们不懂得接受，我们总是不愿意给，我们只会劝告别人，我们会警告别人，自己不接受人家的劝告，不会接受人家的劝勉。因此我们做单方面的付出，我们不会做对话式的回应。关怀就是劝慰，劝慰就是有爱心的关怀，也叫做，也是等于关爱这两个字。当你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劝慰他的时候，会增加你灵命的力量。圣灵会因为你愿意付出，就增加你生活里面的力量，也增加你灵命里面的兴趣。彼此劝慰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八个命令当中一个重要的命令。因此我们要从生命的关系里面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但是经历主复活的大能，而且要做一个难做的功课，要是愿意舍得。要是你只得而不舍，或者只舍而不得，不是一个属灵人应当有的心态。当你舍才会得，当你要得 一定要舍去，这是圣经的教训。五十多年前，台湾有32个人，是6个家庭里面的成员，父子夫妻，他们一从成了一艘船，他们要处理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到巴西去垦荒，去发展农业。很妙的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只能够坐一条货船，从台北从基隆出发，这32个人挤在一条小货船上，他们有没有发生冲突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每天他们都要以敬拜来结束当天他们的生活。我盼望有机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很好很美丽的故事。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只是告诉你，他们6家人什么都不会，到了巴西才发现要自己盖房子。怎么盖？把野草跟泥土混合起来，晒干了变成砖头，这样子一块一块砖弄起来，就盖一个他们自己的家。好，32个人老幼男女一同盖第一栋房子，给谁呀？是给姓陈的呢，是姓张的呢，还是姓郑的呢？两家姓郑的，你猜一下给谁呀？给神。他们盖第一栋房子，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住在一个牙医的家里面，32个人挤住一个房子。盖的第一栋房子不是给自己盖的，是给教会盖第一座房子。今天还在，那个小小的教会还没有这个讲台这么大。30个人挤在一个小地方敬拜主。今天这个叫做牧义的6家庄，这30多个人已经变成300多个人的一个家族，不但是成了许多人的祝福的6家人，也成为了海外许多教会的很好的榜样，因为他们又盖了一栋差不多200尺高的一个大教堂，可以坐500人的，也满满的一个教堂。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前面的路程、身后的事情做了最好的准备，就是要把生命交托给主，成为荣耀主的一个家族。感谢主，今天琴声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不但要活在主再来的恩光当中，我们不但要面对着神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但要忍耐等候，我们也要在处理大事情上要有最好的准备。你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跟预备呢？还是你很怕讲身后的事情？愿主保守你，也保守我。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不久就要见你，我们不知道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你叫我们现在就做准备，警醒等候，因为你来的日子随时可以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唯一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愿你快再来，愿你快来，愿你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沉睡的童女，我们不是那个有灯而没有油的童女，而是能够有灯又有油有准备的童女。奉主名祈求的， 阿们。我们一同啊唱诗是吧，请大家一同唱诗接近恩主啊，不是这个永远的荣耀，482首。一起用圣餐来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11章给我们的一切重复的教训。这些教训是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给你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这纪念我的，你们用这杯的时候，是基于我的血所立的心愿。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论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假如我们没有在生命上与主建立深切的关系，我们就不要领这个饼或这个杯。假如你还没有领洗，没有加入主的肢体，我们就请你暂时不要拿这个饼或这个杯。因此当我们在一同唱诗370首讲到更亲近恩主的时候，我们不单是思想第一节第三节里面重要的意义，我们同时呢也纪念这首诗叫我们与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关怀。